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圣经里有一个母亲的祷告非常的感动我，在撒母耳记上记载了这个犹太女子的故事。她是一个很平凡的女子，住在一个平凡的家庭里，看起来她也算幸福美满，丈夫很疼爱她，又衣食无缺，过着敬虔的生活。但是她的生命里却有一个很大的痛苦，是一个锥心的痛，是一个没有人能够了解的痛。因为她不能生育，没有小孩，在当时的社会里，没有小孩就没有地位，没有小孩等于是一种咒诅，整个社会都轻看她，甚至有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她一定是犯了罪才会受到这种惩罚。因为不能生育，她遇到了很多的羞辱、攻击、毁谤。虽然她的丈夫非常非常爱她，东西也给她双份，又安慰她，哎，有我不是比有儿子更好吗？但是呢，丈夫对她的爱却造成另一个女人的嫉妒，她丈夫的另一个太太有儿女，就以此天天刺激她、攻击她，使她受到更多的伤害。她在痛苦到了极处的时候，在神的面前流泪祷告，倾心吐意，并且向神许愿。神听见了她的祷告，不只赐给了她的平安，也赐给了她一个儿子。更难得的是，她在孩子断奶之后，就真的照着所许的愿，把孩子献给神，让她在圣殿中侍奉神。这时，圣经记录了她第二个祷告，一个喜乐的祷告，一个颂赞的祷告，充满着对上帝的赞美与敬拜。这些都记载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她把撒母耳献上，神后来又赐给她更多的儿女。我一读再读，深深地被哈拿的信心所感动。哈拿有两种信心，第一是在痛苦中交托的信心，第二是放手的信心。首先，这个母亲懂得把自己的问题交给神，也懂得把神所赐给她最宝贝的儿子交给神。她知道这孩子是神所赐的，也是属于神的。这个母亲选择信靠神，因为她相信神会负责到底。第一个祷告是哈拿倾心吐意的祷告，发生在这个母亲没有小孩的时候。第二个祷告发生在这个母亲把小孩奉献，让她在圣殿中侍奉神以后。第一个祷告有的是没有小孩的痛苦。仔细想想，其实第二个祷告应该也是一种痛苦，那是一个与孩子分离的痛苦，但是在这个祷告里却充满着喜乐、颂赞、感恩，那是他经历神大能从心里发出来的赞叹。仔细想想，我如果做了这样的许愿，到了要偿还的时候，我会怎么祷告呢？我可能会和神讨价还价，主啊，孩子还小，等他大一点吧，大一点的时候，主啊，他要需要学很多东西啊，他需要学钢琴、学数学、学中文啊。哎呀，我们想要神的赐福，可是我们却舍不得奉献。其实奉献的意思不是真的叫我们把小孩丢到教会给传道人养啊，这样传道人大概都要昏倒了。奉献的意思就是在心态上清楚地知道孩子是神所赐的，也是属于神的，孩子是神的产业。神要我们学习哈拿的心，放手把孩子交给神。因为这个母亲的祷告，成就了一位蒙神重用的仆人，一位大祭司，一位伟大的先知。这是第一个高利以色列的王的先知。 一个母亲的祷告可以带来多么大的祝福啊！祷告不只可以带来自己的快乐与安慰，母亲的祷告可以成为一个家庭的祝福，甚至是一个民族的祝福。身为父母的你我，我们一定要把孩子交给神，凭着信心让神来成就他在孩子身上的计划，神的祝福必定如春雨倾倒而下。
有钱又有地位的以利加拿是住在以法莲山地的利未人，他虽然爱他那温柔和虔诚的妻子哈拿，但哈拿却没有生儿育女，因此像那时代其他许多的人一样，他娶了第二个妻子皮尼拿。皮尼拿为他生育了儿女，每年以利加拿都带他的家人上到示罗的会幕去献祭及崇拜上帝。虽然这应该是个欢乐的季节，可是哈拿却并不快乐，因为他没有儿女，所以他的对头皮尼拿故意侮辱他。
哎呦呦，哈娜，你又在哭了。快，赶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就没有什么可以羞耻的啦。那个时候啊，你就会像我一样抬头挺胸，像我一样嘻嘻哈哈的。说实在的，快怀个孩子，那个时候啊，你的丈夫就会喜欢你了。
可是皮娜，我知道他爱我，他甚至分期肉的时候都拿双份的给我吃。
嗯，我看到了，他当你是有儿子的那样给了你双份。哼，他实在是可怜你呀。我说呀，没有一个丈夫啊喜欢没有儿女的妻子的。
早，大家早，今天大家都好吗？准备吃早饭了。好，首先我们大家低头求上帝祝福我们的食物。哈娜，你又哭了，为什么呢？
对不起，我不饿，你们吃。
爸爸，我知道他为什么哭。
哦。
妈说，那是因为他不会生孩子。
对不起啊，我去安慰他，我就回来。哈娜，你为什么哭呢？为什么不吃饭呢？哈娜，你为什么心里愁闷？听我说，哈娜，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还好吗？哈娜，
伊丽加娜，回去和皮尼娜跟他的孩子们吃早餐吧，我要去祈求上帝。
靠近会幕的大门，哈娜在上帝面前倾吐内心的苦恼，虽然他的嘴唇在动，但他却没有发出声音。他知道上帝能了解他的心，这是他的恳求。
万军之耶和华上帝，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仍将他奉献归还你。耶和华，我愿他终身不剪头发侍奉你和您的百姓。耶和华，求您除去我的羞辱，垂听悲女的祈祷。
大祭司以利年纪很大，坐在圣殿旁边的座位上，看到哈拿的行动，这位老人以为他喝醉了。
夫人，你要醉到几时呢？改掉你喝酒的坏习惯。
哦，祭司大人，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我正在向耶和华倾吐心意，请不要将我看作不正经的女人，我是因为心中极大的愁苦才在这里祈祷。
哦，那么我的女儿啊，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上帝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愿婢女在您眼前蒙恩。上帝的大祭司说，我会得到我所求的，我清楚地听到他这么说了，上帝垂听了我的祈祷。
大家早啊，今天呢、啊、我们要早点吃饭，因为回家的路很长呢。你们预备好了没有啊？
是的，
是啊，
差不多预备好了。
哈拿，你今天好吗？
好，很好，今天早晨我的胃口不错。
哈拿，看到你笑我心里真舒服。哦，哈拿，你的心里好像充满了音乐，今天你是不是特别高兴啊？
嗯，我让你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
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
有特别的原因，你要不要猜猜看？
不，我猜不中，而且猜谜太浪费时间了。
伊丽加拿，我心中最大的愿望就要实现了。
我知道你一直想要一个宝宝，这么多年来，这个恐怕不能实现吧？
可是那真的是要实现了，伊丽加拿。我在示罗的时候祈求上帝，上帝垂听了我的祷告。
哈娜，我真为你高兴，也为我们高兴。
我告诉你我在祈祷时许的愿，我告诉上帝，如果他垂顾我的苦情，赐我一个儿子，我就将他归给耶和华，终生侍奉上帝。祭司以利告诉我要我回家，上帝会将我所求的赐给我，因为这件事是我心里的秘密，所以一直到现在我都不敢对任何人说出来。
想到你能够把你最期望得到的宝贝甘心情愿地奉还给上帝，哈娜，你真正是个伟大的妇人。
不，伊丽加拿，我不伟大，我们的上帝才伟大。
哈拿以后的几个月中充满了快乐的期待，期待他儿子的来临。皮尼拿不再讥笑他了。
哈拿，你生了个儿子，一个完美健康的婴儿啊。
我全心全意地感谢上帝。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叫萨穆尔，意思是从上帝那里求来的。
大家听着，两天以后我们就要到示罗去敬拜上帝和献年祭，你们大家知道应该做什么准备？
我留在家里照顾小萨穆尔，到他断了奶以后我才把他带去奉献给上帝，到那个时候我会跟大家一块儿去，把孩子留在圣殿里，在那里时常侍奉上帝。
你认为怎么好就怎么做。哈娜，你留在家里照顾宝宝。
哈娜以慈母的全部热情疼爱她的孩子萨姆尔，一天又一天，当她看着她的孩子不断的成长，听他牙牙学语，他更爱他的孩子了。只要小萨姆尔在身边，他每天都充满了欢乐。但是他知道，这样的快乐不久即将结束。等到萨姆尔长得可以离开他的时候，他就要照着他许的愿，把他带到示罗，留在那里。
爸爸明天会回家吗？
会的，
萨摩尔，孩子，来，来，来，坐在妈妈的腿上。
哦，好。妈，你是不是要说故事给我听啊？
我问你，妈妈爱谁？
妈爱我。
对了，萨摩尔爱谁呢？
嗯，妈妈还有爸爸。
还有？
哦，还有上帝。
对了，你还记不记得妈妈告诉你，在求上帝赐个小儿子的时候许的愿？
嗯，我记得啊。你要带我到圣殿去，留我在那里为上帝服务，就像个小祭司那样。
萨摩尔，明年我们就要上示罗到圣殿去了。
那个时候我就要留在那里吗？
是的，孩子。
但是你不在那里，谁烧饭给我吃呢？
有人给祭司们煮饭，你和大祭司以利一起住，一起吃。现在我们不要再谈这件事了，妈妈要讲个故事给你听。
在一间三年级的教室里，老师在台上讲课，下面的孩子每一个都全神贯注地听讲，只有一个卷发的小男孩拿着笔在纸上画个不停。他大大的眼睛即使看着黑板，耳朵也通常是关上的。老师给全班孩子一个指令，所有的人都起身走出教室。这个叫丹尼斯的孩子却仍然坐在原处，浑然不觉地埋首在他用画笔营造的世界里。老师只能摇头叹气。站在外面被老师请来了解状况的丹尼斯的妈妈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丹尼斯并不笨，但是他对读书没兴趣，上课从不听讲，不是低头用粘土捏小人，就是画他自己的东西。可想而知，他的成绩很差，总是在及格边缘。只要不至于留级，他也不在乎。他长得又瘦又小，班上连最矮的女生都比他高。拉风的事，他都沾不上边。在他心里，也把自己看得扁扁的，不知道自己能有什么未来。每隔一阵子，妈妈就拉他坐下，好言相劝。他沉默以对，只要妈妈话一说完，拔腿就跑，仍然是我行我素。但是妈妈并没有放弃他，重复告诉他一句话：只要别人能做的，你也能做。这句话跟着他走过暗淡的童年，惨白的青少年，高中最后两年，他开始发愤图强，成绩从谷底爬到顶峰。进大学以后，专攻设计跟插画，也以很好的成绩毕业。之后进入插画界，用活泼的笔触画了一本儿童圣经，大受欢迎，得到普遍的重视和肯定。这样一个被一般人归类在无可救药放牛班的孩子，日后生命得以翻转，拥有自己的一片天。妈妈对他持续不断的鼓励，是他往上爬的力量来源。作家 Gary Smalley 说，从父母来的鼓励就像是电灯开关，如果适时出现在孩子生命里，会把整个房间的可能性都照得通亮。不单单是鼓励、赞美、肯定，还有任何正面积极的话，都会深入孩子心里，提高他的自信，产生上扬的力量，推动他有更好的表现。我们做父母的习惯把放大镜对准在孩子不足的地方，一眼看到的都是孩子的缺点弱点，顺口而出的常常是指责、批评、要求。觉得孩子老是不长进，没有可以夸的地方。其实如果我们能够转移放大镜的焦点，刻意去找我们视为理所当然或是微乎其微但确实存在的优点， 我们会发现孩子可夸可鼓励的事还真不少。作家 Betty Chase 在他写的书《管教爱儿有妙方》里面给父母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建议。第一，肯定孩子在性格上的优点。圣经上告诉我们要常常留意美善还有值得赞扬的事，一切真实、高尚、公正、纯洁、可爱还有光荣的事都应该重视，这是我们鼓励孩子的第一步。只要在孩子身上看到好的品格和行为，我们就应该大声的赞扬，比方说诚实、勇敢、耐心、大方、顺服、负责、守时、勤劳、热心等等。讲的时候避免用笼统空泛的赞美，而是具体说出这些品德。比方说，你会把糖分给别人吃，真是个大方的孩子。我跟阿姨说话的时候，谢谢你很有耐心的等我。老师要你做的，你都自己做好了，真是个听话的好学生。赞美越具体，效果就越好。第二，把你认为他有进步的地方告诉他。孩子可能离我们心里的标准还远，但是如果我们能够一看到他有改变或进步，就肯定赞扬，会帮助他更快地向目标前进。举凡生活习惯、功课学习、品格操守，不管是多小的进步，都不要忽略。比如你可以跟孩子说，你会对妈妈说谢谢，真是越来越有礼貌了。上次你数学考70分，这次考80分，有进步，真是不错。你今天早上动作比较快，能准时出门，真棒。第三，预期他会成功。对孩子要有信心，如果你不相信他，他也不会相信自己。孩子成绩不理想，你可以对他说，下次你会考得更好，我相信你有这个能力，你可能还需要学一些读书的技巧，我来教你怎么准备。孩子游泳老是学不会换气，你可以对他说，我相信你一定做得到，你看你踢水已经踢得很好了，手的姿势也不错，我再带你去多多练习。 Betty Chase 建议父母对孩子的能力要有实际的看法，不要逼他做很难达到的事，要看重他身上还没有发挥出来的潜能，把你所知道的传授给他，让他有机会成功。父母也要有敏锐的心，知道什么时候该推他一下，什么时候该停下来等一等。但只要孩子定下一个重要的目标，父母都应该全力支持，相信他会成功。第四，赞美他的成就，还有他所做的努力。由衷的赞美会加强孩子的自信，推动他继续向上求好。我们能见到的他所做的努力都应该要具体的说出来，比方说，我注意到你今天很认真的弹琴，拍子很准，还放进了感情，弹得真好听。你那篇文章写得真不错，我很高兴你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找资料，用心的写，然后慢慢的修改。你看，你的房间收得真干净，地扫了，桌子也擦了，衣服折得那么整齐，真不简单。圣经上告诉我们，良言使人振奋，鼓励、肯定、赞美，这些正面积极的话，常常有意想不到的力量。它们就像阳光，就像雨水，洒在孩子心田，越坚硬的土，越需要滋润。时候到了，一颗充满自信、快乐又积极的绿芽就会破土而出。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我怀念我妈妈，不止在过母亲节的时候，其实我时常想念他，为他和他所给我的一切都感谢神。我妈妈教导我很多事情，其中一样的是她教导我怎么样做工作。 不但做工作，他让我理解、珍惜工作的重要。我妈妈训练我付出代价时的一件事情能够成功，她教导我欣赏出汗的价值和美丽，她帮助我明白一个人的自尊来自他是否把当做的工作做到底。当我16岁的时候，我父亲突然去世。那时候我妈妈在一个批发百货公司上班卖货，最初她的薪水不高，但是老板给她一个赚钱的好机会。老板告诉我妈妈说，从一个固定的时候开始，老板不再发薪水给我妈妈，老板让我妈妈拿利润，他卖多少钱的货，他就可以得多少钱的利润。但是，他的利润才是1%。譬如，他卖100块钱的货品，公司给他1块钱的利润；卖1000块钱的东西，他就赚10块钱；买10000块钱的货品，公司才给他100块钱。我妈妈凭着这种1%的利润来养活我们的家，包括她自己的妈妈。凭着1%的利润，我妈妈不但维持我们的生活，她还让我读高三和大学。今天回想到那时候，我又怀念又佩服我的母亲。我很感谢我的妈妈留下这很好的榜样给我。我时常认为我做的没有我妈妈做的好，有时候我有一点懒惰，但是一想到我妈妈，我就愿意把我应该做的事情都做到底。我妈妈是个基督徒，她认为圣经是生命上最好的一个指南针，因此我妈妈介绍圣经所讲的有关工作的文件都告诉我。譬如传道书9:10说，凡你手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今天我的手当做的事情是写这篇文章。借着这一篇，我怀念、夸奖和感谢我的妈妈。希望听众听到，获得造就，也希望天上的父神得到荣耀。我是谢德华。
下面这篇文章是我80多岁的母亲信仰的见证，我来读给您听。40多年前，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逢年过节以及祖先的忌日，我都会按照风俗煮一桌较丰盛的食物来烧香拜拜，献给神明，拜完了以后再端上桌给家人吃。但是我常常怀疑，神明、祖先真的会来吃吗？生前的孝顺不是比死后的祭拜重要的多吗？在祭拜的过程中，食物招惹来苍蝇、灰尘以后，人在吃下肚也让我觉得很不卫生。有一天，我让小儿子带新来的邻居去土地公庙，顺便递给他一包饼干，让他也拜一拜。儿子却对我说，真神只有一个，哪来那么多神明啊？于是我开始认真思考过去姑姑周秀兰女士对我们传过的福音。她心目中宇宙间唯一的真神耶稣基督。于是在姑姑的带领下，我走进了教会，并且很快就受洗接受了神的救恩。我的先生周玉堂当年也在张景雄弟兄的鼓励之下受洗成为基督徒。先生以自己是基督徒为豪，喜欢告诉别人他是基督徒，并且在我家的大门口贴着耶稣是我家之主，来表明我们家的信仰。信了耶稣以后，不但免去了烧香拜拜的繁琐入节，更不需要看风水、挑吉日、找算命、改运势等等众说纷纭、难分对错的民间传统，因为我认识了真神，他是爱我们的天父，借着圣经告诉世人，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腓立比书4章6节。基督徒只要读圣经，并且向上帝祷告就好。所以每天早晚的祷告，是我向阿爸天父倾心吐意的时刻，40年来从不间断。顺境中我感谢神，在逆境中我仰望神，上帝是我随时的依靠，永远的依靠。诗篇23篇是我最喜爱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是的，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我十分佩服妈妈当年有勇气打破传统风俗，接受耶稣成为我们一家之主。下面我就为妈妈唱出诗篇23篇，这首她最喜欢的经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 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一路，引导我走一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掌，你的感动安慰我，在我的人面前为我摆筵席。你拥有高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一生一世，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祝福您也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享受他的慈爱与恩典。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陈光，谢谢您收听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同您谈的题目是信心的母亲。在希伯来书11:23这样的说，摩西生下来，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这里记载到摩西的父母亲，摩西的母亲的名字叫做约基别。若是单单的说约基别这个名字，一定很少人知道他是谁。但是若是说摩西的母亲，那么大家就会记起他设法拯救婴孩摩西的故事。约基别他是暗兰的妻子，利未女子，生了亚伦、摩西和他们的姐妹米利暗，一门三姐，正是符合了在母亲的手中摇篮里带动影响天下的手这一句名言。但是摩西为人是极其谦和的，他写自己那一段惊险的幼年婴孩时期的时候，都没有记下母亲的大名，只是在记述各家族家谱的时候提了2次父母的名字，在出埃及记6:20，民数记26:59。因此更显出这一位母亲，她的确是一位模范的母亲，值得我们思考，值得我们敬重。信心的母亲，希伯来书的信心英雄家谱之中把它记上去了。那里说摩西生下来， 他的父母见他是个俊美的孩子，就因着信把他藏了3个月，并不怕亡命。摩西是生在一个残忍的法老王的时期，他颁布了新的杀害以色列人条例，那个时代新的条例要求接生父当场捏死新生的男婴。如果有人发现以色列人生的是男婴孩，那么都要把他们丢在河里。在这种恐怖的情形之下，摩西的父母冒着生命的危险来保存婴孩的生命，凭着信心把他藏了3个月的时间。这3个月真是每一天过着一个信心冒险的生活。屋外的人人声走动，屋里面的人婴孩哭声，都会引起父母的惊怕，都要紧紧地抓住神的手。我们知道信心是不会遗传的，但是信心可以影响儿女。好像保罗所说的提摩太的信心，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这信是现在你外祖母罗伊和你母亲尤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记载在提摩太后书1章5节。同样的，这对父母的信心一定也是会影响的米利安、亚伦、摩西这3个孩子。当他藏不住的时候，母亲越级别再走一步信心的道路，做了一个小草箱，把孩子放在箱里面，一同的放在河中。我们知道当时的河是死地，是许多以色列男婴孩的葬身之地，但是母亲的信心把死的地方变成生的地方，神奇妙的事情就因这而发生了。因为埃及公主来河边洗澡，看见的箱子打开来一看，孩子刚好在那个时候哭起来，引起了公主的怜悯心，这种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智慧的母亲，信心的母亲，越级别。
听众朋友，世界上最平安、最快乐的父母，是成功的把儿女带到神前面，帮助他们认识神、倚靠神的父母亲。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一位母亲的心声。
我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如何教养孩子，我从怀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就在想这个问题，翻遍了中国的、美国的有关教育的杂志，我花了2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一本适合各年龄组的教育大全，那就是圣经。让我先来分享一个我孩子的故事。我女儿4岁的时候，看了《木兰》这部动画片，电影中有些魔鬼般面孔的坏人把她吓坏了。当天夜里她就做噩梦，被噩梦惊醒，就再也不敢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了，非要我陪她不可。1连4天，她每天晚上都做噩梦，不断地把我叫醒，求我陪她睡。我告诉她，我离她很近，会保护她的。可是到了夜里，她还是叫我起来陪她，对我说，你们都睡觉了，谁来保护我呢？我怎样才能帮助她消除内心的恐惧呢？苦想了半天，我决定让她看另外一部录影带。故事的情节很感人，有一个小男孩因为看到可怕的电视节目被吓得不敢睡觉， 眼睛一闭，就有魔鬼般的面孔出现。有两个小先知前来救援，告诉这个小男孩，神比世界上所有的魔鬼和坏人都要大。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对她说，你在害怕的时候就祷告，神一定会帮助你。女儿听后认真地问，神会不会睡觉？我回答说，当然不会，你什么时候祷告需要他，他就一定会来帮你。女儿不住地点点头，我从她那眼神里看得出来她相信了我的话。那一夜她真的没有把我叫起来，天亮的时候她兴奋地跑到爸爸的面前说，我昨天晚上害怕的时候就使劲使劲地祷告，我看见神了，他帮我把魔鬼和坏人都赶走了。两岁半的弟弟好奇地问，神在哪儿啊？女儿举起小手指着天花板说道，就在上面呢，你要是害怕了就使劲地祷告，神也会帮你。就这样，女儿逐渐地养成了自己向神祷告的习惯。虽然我未曾亲眼目睹神那排山倒海的威力，但神在我女儿身上的作为却是历历在目，刻骨铭心。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在圣经的马太福音第11章第28到第30节。是啊，我们虽然已经成年，可仍然会像小孩子一样面对人生的坎坷不前。如果没有一颗依靠神的心，我们就只能自己去承担。我们内心明知道自己的弱点，但只能在孩子面前努力充当完人，要是当不好，就试图掩盖自己的不足。可孩子的观察力有时会是很敏锐的，就像我的女儿看出我仍然需要睡觉，不能时刻保护她一样，最终会发现我们的弱点。如果孩子一直把信心放在我们的身上，他们就会自然地因为我们的不完美甚至虚伪而失去了信心。这就是许许多多的父母在教育孩子的过程中一再陷入的困境。脱离这种困境并不难，只要我们时刻引导孩子不把信心放在父母及任何人的身上，而把全部的信心放在主耶稣的身上就行了。其实这正是主耶稣所期待的。认识神的孩子多有福啊，他们的目光总是放在完美的耶稣的身上，就一定会找到一生所需要的信心、智慧和平安。带孩子信主是每一个做父母的重要责任，孩子并不属于父母的，孩子是神的产业，是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因此我们要让孩子从小就接受到神的教育。孩子在什么时候可以信神呢？是没有人可以预料的，所以对孩子信仰方面的教育和引导要开始的越早越好。要想让孩子成为有信心的爱神的人，我们做父母的必须先这样做。我和丈夫也是在学习中开始的。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不到一年的时候，我怀孕了。在4个月的 B 超检查时，医生发现孩子的心脏有问题，因为我当时已经年近35岁，胎儿畸形的可能性比较大，故医生建议我们做羊水穿刺的检查。我和丈夫拒绝了，认为无论神赐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我们都要欣然接受。在怀孕6个月时，胎儿的心脏又出现了异常，我同时又有严重的肺底感染，不得不用抗菌素。女儿出生时，我又有早破水间感染，胎儿的心跳迟缓，医生给我做了紧急的剖腹产手术。 女儿也立即被送进了心脏监护室。这前前后后的意外让我们紧张过，但我们一直没有不知所措。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我们所信赖的神。我们通过无数次的祷告与神接近，神赐给我们的要远远超过我们所想象的。经过了这一切，我们深深地意识到神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从此，读圣经、祷告、敬拜和服侍别人变成了我们家的常规。托神的福，我的女儿健康地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了。仅有这样的环境还不够，还一定要有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每个做父母的多希望有一本全能的儿童教育指南呀。圣经就是这本指南，在圣经的提摩太书第三章第十六到第十七节有这样的话：圣经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也许会问，圣经中怎么会有教育一个四岁孩子所需要的东西呢？的确有，在《申命记》中第六章第五到第七节的经文中，我读到：你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们的神，我今日所吩咐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们的儿女，无论是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神首先要求我们全心全意爱神并牢记神的话，然后再随时随地地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已经养成了和孩子们一起祷告的习惯，在祷告时我总是启发孩子们把神对我们的祝福一一列举，然后再用孩子能听懂的语言祷告。逐渐的，孩子们对神的认识就变得自然而具体了。有一次，我和女儿在外面散步，一位先生问我们是否看见了他丢失的一只小黄狗，女儿就主动建议替这位先生祷告，并要求在途中帮助寻找。说来也巧，我们散步回来的时候又遇到了那位先生，他高兴地告诉我们说小黄狗找到了。女儿立即评论道：这是上帝帮他找到的。从女儿的言行中，我不能不感到神的威力，不能不看到神的作为。只要我们用神赐给我们的教育办法教育孩子，就一定能成功地引导孩子去相信神。
From the ends of the earth,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be raised, Lord. Throughout the endless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Exalted in every nation, sovereign of all creation, Lord, Most High, be magnified.
From the depths of the sea,
from the heights of the heaven, your name be praised.
From the hearts of the weak,
from the shouts of the strong,
from the lips of all people,
this song we raise, Lord. Ages, you will be crowned with praises, Lord Most High.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